疫情重创并重塑世界，美中谁的国运走到尽头？习近平盛赞党和制度，疫后中国大步回归毛时代。欢迎收看5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据报道呢，已经成功的控制了疫情，北京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复工复产。与此同时呢，美欧等西方国家仍在疫情中苦苦挣扎。那么两相比较，许多中国人无比自信地认为说，美国为首的西方颓势已现，中国崛起为世界老大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对于美中两国各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疫情过后呢，全球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将会出现一个大改组。那么美中两国谁的国运将走到尽头呢？我们今天就邀请旅美政论作家邓宇文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邓先生你好。
你好。
邓先生，您的文章呢主要呢是从发展趋势的这个角度来考中国的这个分析，考察中国的国运。我拜读之后呢，总体上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跟邓先生说一下啊，就是说您的文章认为这个疫情呢几乎造成了全球的经济这个停摆，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同样都遭到了重创，但是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因为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呢，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向发达国家迈进。疫情过后呢，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被打乱，甚至被迫终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疫情对于中国国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邓先生，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是把握了我这个文章的这个精髓。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进入你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他们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中国还在处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爬坡阶段。按理来说，这个按照中共的这样一个规划，到现代化初步建成的话，要是要到2030年，还有十多年的时间才能这个初步建成，那全面建成是到2050年了所以从这个疫情本身，那么对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就刚才我讲的，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 GDP 下跌了6.8%，当然对于这个四度里面还有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质疑，因为它也普遍的跟人们预想的好像是要更好一点。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经济一季度要下跌20%啊，不管下跌多少吧，就是按照经济学家的一般计算，比如讲中国今年要实现所谓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脱贫。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经济学家的预测就是说 GDP 的增长是要达到6%啊，至少是达到5.6%，不能低于这个数字，低于5.6%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从一季度的来看，从二季度的来看，二季度可能比一季度要好点，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减去一季度的负增长的6.8%的这样一个呢，那全年增长水平也就是3点，乐观的估计也就是3.2。第二显而易见就是说，不能实现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许诺，对人民的许诺。我们不暂且不说这个不能实现这个许诺会对他本对中共本身带来什么冲击影响，而就从这个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肯定就会拖延中国现代化的这个步伐。印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显而易见对中共国运的影响是不是说将会影响，而是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您还提出了这个两个概念，一个叫谜一样的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呢制度成本。那么这个谜一样的中国经济和制度成本呢，就使得中国比其他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现代化的进程。那么而就在这个时候疫情来了，所以时间节点上可能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那么邓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这个谜一样的这个经济发展是讲的是实际上跟这个西方、跟日本、韩国等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40%时间，长达40%的时间的经济增长，8%到9%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放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看到美国的一些历史， 他们当年美国18世纪这个19世纪80年代60年代增长的吧，他当然他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每个阶段性也不过也就是10多年的时间，然后就从这个日本韩国来看，他那个也有高速增长，但是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时间也就是20年以内，反正也通缉量一般就是15年左右或者10多年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人家都已经从这个阶段已经经济起飞了，进入了发达国家，无论从这个总量还是从 GDP 还是从人均收入等等可支配收入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量强达40年增长，虽然总量已经上去了，我们讲现在是世界经济老二，但是从这个人均来算，无论从人均 GDP 还是从人均收入来算，从人均 GDP 来说，去年是刚达到官方宣布的是1万美元啊，这个1万美元刚好告上所谓中上等的水平，全球平均的中上等的水平啊。那么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就更不行了。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有人口的中国人口太多的这个因素，但是进入我的文章里面讲了，这个从人口密度来说有很多国家就超过了中国的人口密度，人家的经济增长也比中国低，但是人均水平比中国高。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用我们现代的西方通行的这样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一般的经济学的常识理论是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么这样为什么强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却进入不了现代化，那必要是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提出了所谓制度成本的问题，那么并把这个制度成本界定为4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腐败啊，一个就是说庞大的维稳开支维稳经费，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对外支援的问题。当然对外支援可能有一些的，我这个文件发表上有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他说就相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相对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来说其实是不是太多，这个有争议啊。还有有一个就是说以这个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超前的这个制度设施啊，包括这个军费，接着几方面呢，其实沉淀了这个大部分的中国的这个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沉淀在这几个方面。如果特别是腐败，我们讲如果说比如讲从军事来说，有些人讲为了保卫国家安全需要这么一个这个军事水平，这个可以讨论。刚才上了这个对外援助也是可以讨论的，就把这两者不列入不算的话，那么从前面三方面比如讲腐败的成本加上这个超前的基础设施成本加上这个维稳的经费，这三个方面我前一阶段我们讲有中国很多人都讲中国的维稳经费也超过军费，那个把这三个方面如果说是有一个它一个好的制度下，或者说它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么个制度下，它就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大的控制，大大的缩小，可以把它返给民众，这样的话中国其实早就实现了现代化了。
好的，那么这是制度成本。疫情过后呢，这个人们预计呢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全球去中国化，这个全球化终止以及与中国经济脱钩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呢现在我们或多或少的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这个趋势。我来请教邓先生，疫情过后您预计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的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国际发展环境？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疫情过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敌意的一个国际战略环境、地缘政治环境。这里的敌意不单是包括这个西方国家，也包括这个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就是说，我们刚才就是说就谈到的，从这个索赔就可以看出节点来。这个索赔的话，这个西方国家民间都已经。这个语气都已经很强烈了，那么我们讲包括非西方国家传统上跟中国友好的像伊朗、缅甸啊、尼日利亚等等非洲一些国家，虽然就是这些对中国这个传统上友好的国家，他们的政府不大可能会提出上中国索赔，但是民间的行动反映了部分民意对中国的态度的这个转变啊。所以说在这种敌意的这种环境中呢，中国未来的这个道路我觉得会显得更加艰难，包括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去中国化的问题。去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 从企业层面可能不大容易发生，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脱钩，特别是美国的全面脱钩是现在是完全是不但是有可能，还是已经是部分地在实现了。因此来说，在处于这样一种战略环境中呢，如果说走错了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这个迈上深渊了，万劫不复。
那么最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国运这个问题上。那么综合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请您呢做一个发展趋势方面的这样一个判断，就说疫情过后这个疫情过后的这个世界呢，对谁最为不利？美中谁的国运走到了尽头？
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是谁的这个国运走到尽头的问题。我觉得对美中来说都不利啊。这里面当然有程度的差异的问题啊。这个，细节来说是一个，我个人预计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无领导者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啊。无领导者，也就是说，美国也不可能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领导者了。我们可能就讲，包括这个西方啊，包括西方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可能。这种疏离感也会进一步强化，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其实也是靠不住的啊。那么中国受的就中国的更不用讲了，就我刚才讲的，它是面对的是一个敌意的一个世界。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话呢，你走错了一步，领导人的角色走错了一步的话，那肯定对这个国家，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迈上了深渊。因此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美中都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才能避免对各自国运的打击。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邓先生。
好，谢谢大家。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表示，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进，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他要求今后要善于利用制度优势来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这个冲击。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习近平他强化这个一党专政的个人独裁，来应对中共当下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凶险环境。预计在疫情过后，中国社会将大踏步的回归毛泽东时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点评。胡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呢，他星期一在中央深化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这样一次会议上呢，他对于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控制疫情，他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无与比拟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这个党的领导和制度优越，这是中共一贯倡导的两件法宝。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中共深化改革的这样一次会议上，重申这样的主张，有何用意呢？
这次习近平再次强调这两件法宝，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有力推进。他是把中国在防治疫情上的成功，当作党的领导和制度优越的证明。另外呢，另外。他更是对前阶段体制内、体制外 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尤其是批评习近平个人独裁的这种浪潮的一个反攻倒算。那我们知道，在前阶段，正是由于这个习近平个人的一些错误做法，致使本来可以控制的一个疫情泛滥成灾，给武汉人民、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那段期间，那么对针对这个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呼声就相当的高涨。在那段期间，习近平本人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处境相当的尴尬。到了后来，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的好转，而且对比之下呢，世界各国包括欧美，在疫情方面都陷入很深重的灾难。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就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啊，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情况，作为反攻倒算的这么一个基础啊。因此，他这个时候讲这句话，那不但表示了这个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一贯的一些主张和观和理念，而更表明了他要借用这次机会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这么一种意图。
那么中国是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也是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面对现在新冠病毒在全球泛滥，这个欧美相继沦陷的这样一个乱局呢，习近平和中共显然都有点自鸣得意啊。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习近平呢，他把这次控制疫情呢归功于这个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说法靠得住？
确实，现在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很有些自鸣得意啊。他把控制疫情这个功劳就归结于党的领导，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首先，这次全球性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在去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高福，就对媒体讲过，他说经常有人问我 SARS 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 SARS 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是我很有信心地说 SARS 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了。那么事实就是呢，从2004年起，中共正是鉴于2003年 SARS 事件的这个血的教训，不用重金，建立起了一套这个网络治报系统，这个系统覆盖全国的卫生机构，而且呢，其中特别把不明原因肺炎当作监测报告的重中之重，可是，在这次事件中呢，这个网络治报系统很奇怪的几次失灵啊。那么，我们按照中共当局自己的报道，这次第一个把疫情上报的人是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张继先。那么，他早在12月27号就把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上报给了中央，而且我们也后来看到，在12月31号，媒体上就发布了一条消息，谈到这个不明原因肺炎，而与此同时呢，也发布了就是所谓八名就是传播谣言者依法处理的这么一条消息，这就说明，至少最晚在12月底，中央就已经了解疫情，而且就已经制定了打压、封锁、隐瞒的这么一种方针。那么到了1月6号。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建议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国务院也提出了一套防治疫情的方案，可是呢，被习近平所拒绝，那么一直到1月20号，这个事情才有所变化。那就是说，整个这个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整整耽误了2周甚至3周，所以才使得这个疫情从本来可以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泛滥成灾，这一点在当时那几乎是大家的共识。包括《环球时报》在1月22号发表了一篇社评，其中都谈到这一点，他都说这个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把新型病毒 困死在最小的范围内，那我们首战不利。嗯，因为这个以至于在全国都扩散开来，这是一沉痛的教训。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二月的时候也就讲过，说这次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的扩散，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去阻断的。嗯，那么所以在当中共当局现在在夸耀他在防止疫情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场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那么再加上以后，虽然到了1月20号以后，中共也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但是呢，在此前和此后，他都一直还是隐瞒数据，编造数据，因此呢，导致了世界各国都被这个中共的这些提供的数据和报道严重的误导，因此造成这些国家当面对疫情侵袭的时候，就显得这个非常这个应对不足，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啊。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情况。那么后，所以呢，这种事情的发生，首先确实倒是恰恰是和这种制度和所谓党的领导，尤其和习近平的所谓定于一尊是紧密是严格是分不开的。这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国家和民众要求问责、要求索赔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从这点来看，那习近平把控制疫情归结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是的，八人这个封口、九州庇护这种制度的弊病，我们以前谈过很多了。那么许多人都预计呢，这次疫情之后，中国必将大踏步的向毛时代靠拢。现在这种迹象实际上呢到处可见啊，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习近平大打人民战争；疫情过后呢，我们看到狂热的爱国主义，还有叫民族情绪，现在在媒体官宣上大行其道。方方日记等不同意见呢，受到严重的打压和围剿。我来请教这个胡先生，疫情过后，中国社会必将向毛泽东时代回归，您看有这种可能？
确实很有可能，疫情过后，中国在政治上很可能加速回归毛时代，那就是强化一党专制，强化个人独裁。另外呢，再借助于现在的高科技、大数据，实行胜过奥威尔1984式的那种所谓全面控制、全面专政。那么经济上，我想它倒不会完全回到毛时代，比如说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不至于被否定，但是呢，会加强共产党对民营经济的政治上的控制，另外文化上的控制当然会进一步加强。那这时候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绪，它的基调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啊。那么因此在疫情之后，中国确实很可能进入一个对内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时期。
嗯，那么加速左转回归毛时代呢，也许在中国呢，很多人都认为成为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了。但是呢，很多人都指出，这倒不尽然完全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的主观愿望，他们实际上，也不想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一次呢，这个国际环境确实呢对中国极为不利。有人说中国赢了这个疫情，但是输了世界。我来请教这个胡先生啊。中国最近战狼外交明显表明了北京的一种这个焦虑心理，那就是呢，这个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不利。我们看到中国驻瑞典大使啊，对不起，不是驻瑞典大使，驻丹麦大使冯铁，他最近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国际社会不等于西方国家。中国呢在广大非洲国家还是有很多朋友的，这倒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那个中国可怜的那种国际缩影。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谓中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在非洲国家拥有崇高声望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联想起毛时代。那毛时代本来是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老大，这个愿望破灭之后呢，他就转而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当年的中共在亚非拉包括在非洲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既比不上美国，也比不上苏联。那么现在呢，中共在亚非拉、在非洲的影响力当然比毛时代要大些， 但是不像他吹嘘的那么大。你看，就在前些天，一些在广州的黑人因为遭受歧视举行抗议，那非洲很多国家政府纷纷表态批评中共，这就是个证明。再加上最新的消息，我看到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盟友尼日利亚，因为受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那么透过本国的律师要向中国政府提诉啊，而且还提到呢，准备在国际海牙法庭来提诉啊，这就说明中国当局在非洲的处境绝不像他吹嘘的那么美妙啊。另外，当然至于对西方国家的关系，那当然是全面的恶化啊，只不过现在因为是抗疫期间，不少西方国家还需要从中国那儿得到医疗物资，它不好发作。所以你看那个欧盟他们那个报告就看得出，那报告本来有很多批评中共当局隐瞒疫情的字句，可是呢后来把这些字句又取消掉了啊，这就表明他们自己的愿望，自己对中共当局那种负面的看法和实际上的一种需要之间，他不做出那种妥协啊。那么当然我倒不认为呢，现在的中国就一定会回到当年毛时代那种闭国锁国、闭关锁国啊。尽管因为这次疫情事件，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痛感过去的所谓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中国产品、造成了对中国市场的这个依赖，甚至危及到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因此都有这个要脱钩的愿望啊。但是呢，毕竟是积重难返，你要脱钩要真正实行起来也相当不容易。那么现在情况实际上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处于这么一种比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政权的看法和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对他更不抱幻想。但另一方面呢，出于一种现实的需要，目前呢也还必须要进行某种合作。那么所以而在对中共来说呢，他既然过去在经济全球化上得了这么多好处，他倒不愿意这个去闭关锁国，所以在今后这个中国和西方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会处于这么一种相当矛盾的状态。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阻碍中国这个闭关锁国回到毛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信息时代中国民智的开启。现在我们看到众多知识界的这个自由派人士呢，他们真是不甘心历史逆转、时代倒流，因此呢，他们对习近平政权提出许多批评。那么方方日记啊，围绕方方日记这个一场争议呢，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今天中国当然政治改革是早已经停顿，疫情之后会加速回归毛时代，经济改革也会停顿，但是它只会部分的回归毛时代。像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啊，它很多方面还是会保留下来。对外开放，这我想中共还会继续，它不至于会闭关锁国。但是这种对外开放呢，就更显示出它的片面性，而且更显出它的这个侵略性。那么我要说的是呢，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共政权变得更强硬、更有侵略性，而自由民主国家呢，为了应对疫情陷于苦战，但是整个形势仍然是在变动之中。那么现在中国的民众，包括体制内的若干人士，他们也越来越看清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而国际社会呢，也越来越看清中共政权的反普世价值的这种本性，所以双方的正面交锋是势在难免。自鸣得意的习近平中共政权，我想他是不会得逞的。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胡先生。
谢谢。
疫情重创并重塑世界，美中谁的国运走到尽头？习近平盛赞党和制度，疫后中国大步回归毛时代。欢迎收看5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据报道呢，已经成功的控制了疫情，北京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复工复产。与此同时呢，美欧等西方国家仍在疫情中苦苦挣扎。那么两相比较，许多中国人无比自信地认为说，美国为首的西方颓势已现，中国崛起为世界老大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对于美中两国各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疫情过后呢，全球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将会出现一个大改组。那么美中两国谁的国运将走到尽头呢？我们今天就邀请旅美政论作家邓宇文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邓先生你好。
你好。
邓先生，您的文章呢主要呢是从发展趋势的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这个分析，考察中国的国运。我拜读之后呢，总体上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跟邓先生说一下啊，就是说您的文章认为这个疫情呢几乎造成了全球的经济这个停摆，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同样都遭到了重创，但是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因为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呢，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向发达国家迈进。疫情过后呢，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被打乱，甚至被迫终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疫情对于中国国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邓先生，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是把握了我这个文章的这个精髓。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因为就如你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他们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中国还在处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爬坡阶段。按理来说，这个按照中共的这样一个规划，到现代化初步建成的话，要是要到2030年，还有十多年的时间才能这个初步建成，那全面建成是到2050年了啊。所以从这个疫情本身，那么对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就刚才我讲的，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 GDP 下跌了6.8%，当然对于这个四度里面还有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质疑，因为它也普遍的跟人们预想的好像是要更好一点。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经济一季度要下跌20%啊，不管下跌多少吧，就是按照经济学家的一般计算，比如讲中国今年要实现所谓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脱贫。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经济学家的预测就是说 GDP 的增长是要达6%啊，至少是达，发现说至少要达到5.8%、5.6%，不能低于这个速度，低于5.6%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从一季度的来看，从二季度的来看，二季度可能比一季度要好点，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减去一季度的负增长的6.8%的这样一个呢，那全年增长水平也就是乐观的估计也就是3.2%。要显而易见，就是说不能实现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许诺，对人民的许诺。我们暂且不说这个不能实现这个许诺会对他本对中共本身带来什么冲击影响，而就从这个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肯定就会拖延中国现代化的这个不乏。印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一件对中共国运的影响是不是说将会影响，而是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您还提出了这个两个概念，一个叫谜一样的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呢制度成本。那么这个谜一样的中国经济和制度成本呢，就使得中国比其他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现代化的进程。那么而就在这个时候疫情来了，所以时间节点上可能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那么邓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这个每一样的这个经济发展是讲的是先是跟这个西方跟日本韩国等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40%时间，长达40%的时间的经济增长，8%到9%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放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看到美国的一些历史 他们当年美国是19世纪80年代60年代增长的吧，他当然他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每个阶段性也不过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啊、然后就从这个日本韩国来看，他那个也有高速增长，但是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时间也就是20年以内，反正也通缉量一般就是15年左右或者十多年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人家都已经从这个阶段已经经济起飞了，进入了发达国家，无论从这个总量还是从 GDP 还是从人均收入等等可支配收入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量，强大40年增长，虽然总量已经上去了，我们讲现在是世界经济老二，但是从这个人均来算，无论从人均 GDP 还是从人均收入来算，从人均 GDP 来算，去年是刚达到官方宣布的是$10,000啊，这个$10,000刚好告上所谓中上等的水平，全球平均的中上等的水平啊。那么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算就更不行了。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有人口的中国人口太多的这个因素，但是进入我的文章里面讲了，这个从人口密度来说，有很多国家都超过了中国的人口密度，人家的经济增长也比中国低，但是人均水平比中国高。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用我们现在的西方通行的这样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一般的经济学的常识理论是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那么这样为什么强大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却进入不了线的话，那必要是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提出了所谓制度成本的问题，那么并把这个制度成本界定为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腐败啊、一个就是说庞大的维稳开支维稳经费，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对外支援的问题。当然对外支援可能有一些人，我这个文件发表后有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他说就相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相对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来说其实是不是太多，这个是有争议啊。还有有一个就是说以这个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超长的这个制度设施啊，包括这个军费，接着几方面呢，其实沉淀了这个大部分的中国的这个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沉淀在这几个方面。如果特别是腐败，我们讲，如果说比如讲从军事来说，有些人讲为了保卫国家安全需要这么一个这个军事水平，这个可以讨论。刚才上了这个对外援助也是可以讨论的，就把这两点不列入不算的话，那么从前面三方面，比如讲腐败的成本加上这个。这个超前的基础设施成本加上这个维稳的经费，这三个方面，我前一阶段我们讲，有中国很多人都讲，就中国的维稳经费也超过军费。那么把这三个方面，如果说是有一个在一个好的制度下，或者说在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么个制度下，他就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大的控制，大大的缩小，可以把它返给民众。这样的话，中国其实早就实现了现代化了。
嗯，好的，那么这是制度成本。疫情过后呢，这个人们预计呢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全球啊去中国化，这个全球化终止以及与中国经济脱钩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呢，现在我们或多或少的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这个趋势。我来请教邓先生，疫情过后您预计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的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国际发展环境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疫情过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敌意的一个国际战略环境、地缘政治环境。这里的敌意不单是包括这个西方国家，也包括这个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就是说，我们刚才就谈到的，从这个索赔就可以看出这点来。这个索赔的话，这个西方国家民间都已经。这个语气都已经很强烈了。那么我们讲，包括非西方国家传统上跟中国友好的，像伊朗、缅甸啊、尼日利亚等等非洲一些国家，虽然就是这些对中国这个传统上友好的国家，他们的政府不大可能会提出向中国索赔，但是民间的行动反映了部分民意对中国的态度的这个转变啊。所以说，在这种敌意的。这种环境中呢，中国未来的这个道路我觉得会显得更加艰难，包括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去中国化的问题。去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 从企业层面可能不大容易发生，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脱钩，特别是美国的全面脱钩是现在是完全是不但是有可能，而是已经是部分地在实现了。印度来说，在处于这样一种战略环境中呢，如果说走错了的话，那就是真的是这个迈上深渊了，万劫不复。
那么最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国运这个问题上。那么综合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请您呢做一个发展趋势方面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疫情过后这个疫情过后的这个世界呢，对谁最为不利？美中谁的国运走到了尽头？
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是谁的这个国运走到尽头的问题。我觉得对美中来说都不利啊。这里面当然有程度的差异的问题啊。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我个人预计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无领导者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啊。无领导者，也就是说美国也不可能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领导者了。我们可能就讲，包括这个西方啊，包括西方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可能这种疏离感也会进一步强化，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其实也是靠不住的啊。那么中国受的，就中国的更不用讲了，就我刚才讲的，他是面对的是一个敌意的一个世界。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话呢，你走错了一步，领导人的角色走错了一步的话，那肯定对这个国家，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迈上了深渊。因此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美中都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才能避免对各自国运的打击。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邓先生。
好，谢谢大家。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表示，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进，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他要求今后要善于利用制度优势来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这个冲击。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习近平他强化这个一党专政的个人独裁，来应对中共当下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凶险环境。预计在疫情过后，中国社会将大踏步的回归毛泽东时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点评。胡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呢，他星期一在中央深化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这样一次会议上呢，他对于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控制疫情，他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无与比拟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这个党的领导和制度优越，这是中共一贯倡导的两件法宝。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中共深化改革的这样一次会议上重申这样的主张，有何用意呢？
这次习近平再次强调这两件法宝，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有力推进。他是把中国在防治疫情上的成功当作党的领导和制度优越的证明。另外他更是对前阶段体制内体制外 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尤其是批评习近平个人独裁的这种浪潮的一个反攻倒算。那我们知道在前阶段，正是由于这个习近平个人的一些错误做法，致使本来可以控制的一个疫情泛滥成灾，给武汉人民、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那段期间，那么对针对这个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呼声就相当的高涨。在那段期间，习近平本人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处境相当的尴尬。到了后来，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的好转，而且对比之下呢，世界各国包括欧美在疫情方面都陷入很深重的灾难。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就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啊，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情况，作为反攻倒算的这么一个基础啊。因此他这个时候讲这句话，那不但表示了这个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一贯的一些主张和观和理念，而更表明了他要借用这次机会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这么一种意图。
那么中国是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也是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面对现在新冠病毒在全球泛滥，这个欧美相继沦陷的这样一个乱局呢，习近平和中共显然都有点自鸣得意啊。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个习近平呢，他把这次控制疫情呢归功于这个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说法靠得住？
确实现在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很有些自鸣得意啊，他把控制疫情这个功劳就归结于党的领导，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首先这次全球性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在去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高福，就对媒体讲过，他说经常有人问我 SARS 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 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是我很有信心的说 SARS 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了。那么事实就是呢，从2004年起，中共正是鉴于2003年 SARS 事件的这个血的教训，不用重金，建立起了一套这个网络治报系统，这个系统覆盖全国的卫生机构，而且呢，其中特别把不明原因肺炎当作监测报告的重点重中之重。可是在这次事件中呢，这个网络治报系统很奇怪的几次失灵啊。那么我们按照中共当局自己的报道，这次第一个把疫情上报的人是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张继先。那么他早在12月27号就把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上报给了中央。而且我们也后来看到，在12月31号，媒体上就发布了一条消息，谈到这个不明原因肺炎。而与此同时呢，也发布了就是所谓八名就是传播谣言者依法处理的这么一条消息。这就说明至少最晚在12月底，中央就已经了解疫情，而且就已经制定了打压封锁隐瞒的这么一种方针。那么到了1月6号，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建议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国务院也提出了一套防治疫情的方案，可是呢被习近平所拒绝，那么一直到1月20号，这个事情才有所变化。那就是说，整个这个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整整耽误了2周甚至3周，所以才使得这个疫情从本来可以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泛滥成灾。这一点在当时那几乎是大家的共识，包括环球时报在1月22号发表了一篇社评，其中都谈到这一点。他都说这个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把新型病毒 困死在最小的范围内，那我们首战不利，因为这个以至于在全国都扩散开来，这是一沉痛的教训。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二月的时候也就讲过，说这次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的扩散，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去阻断的，那么所以在当中共当局现在在夸耀他在防止疫情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场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那么再加上以后，虽然到了1月20号以后，中共也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但是呢，在此前和此后，他都一直还是隐瞒数据，编造数据，因此呢，导致了世界各国都被这个中共的这些提供的数据和报道严重的误导，因此造成这些国家当面对疫情侵袭的时候，就显得这个非常这个应对不足，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啊。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呢，这种事情的发生，首先确实倒是恰恰是和这种制度和所谓党的领导，尤其和习近平的所谓定于一尊是。是严格是分不开的，这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国家和民众要求问责、要求索赔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从这点来看，那习近平把控制疫情归结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是的，八人这个封口、九州闭户这种制度的弊病，我们以前谈过很多了。那么许多人都预计呢，这次疫情之后，中国必将大踏步的向毛时代靠拢。现在这种迹象实际上呢到处可见啊，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习近平大打人民战争；疫情过后呢，我们看到狂热的爱国主义还有叫民族情绪，现在在媒体官宣上大行其道。方方日记等不同意见呢受到严重的打压和围剿。我来请教这个胡先生，疫情过后，中国社会必将向毛泽东时代回归，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确实很有可能，疫情过后，中国在政治上很可能加速回归毛时代，那就是强化一党专制，强化个人独裁。另外呢，再借助于现在的高科技、大数据，实行胜过奥威尔1984式的那种所谓全面控制、全面专政。那么经济上，我想它倒不会完全回到毛时代，比如说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不至于被否定，但是呢，会加强共产党对民营经济的政治上的控制，另外文化上的控制当然会进一步加强。那这时候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绪，它的基调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啊。那么因此，在疫情之后，中国确实很可能进入一个对内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么加速左转回归毛时代呢，也许在中国呢很多人都认为成为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了，但是呢很多人都指出，这倒不尽然完全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的主观愿望，他们实际上也不想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一次呢？这个国际环境确实呢，对中国极为不利。有人说中国赢了这个疫情，但是输了世界。我来请教这个胡先生啊，中国最近战狼外交明显表明了北京的一种这个焦虑心理，那就是呢，这个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不利。我们看到中国驻瑞典大使啊，对不起，不是驻瑞典大使，驻丹麦大使冯铁。他最近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国际社会不等于西方国家，中国呢在广大非洲国家还是有很多朋友的，这倒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那个中国可怜的那种国际缩影。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谓中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在非洲国家拥有崇高声望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联想起毛时代。那毛时代本来是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老大，这个愿望破灭之后呢，他就转而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当年的中共在亚非拉包括在非洲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既比不上美国，也比不上苏联。那么现在呢，中共在亚非拉、在非洲的影响力当然比毛时代要大一些， 但是不像他吹嘘的那么大。你看，就在前些天，一些在广州的黑人因为遭受歧视举行抗议，那非洲很多国家政府纷纷表态批评中共，这就是个证明。再加上最新的消息，我看到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盟友尼日利亚，因为受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那么透过本国的律师要向中国政府提诉啊，而且还提到呢，准备在国际海牙法庭来提诉啊，这就说明中国当局在非洲的处境绝不像他吹嘘的那么美妙啊。另外，当然至于对西方国家的关系，那当然是全面的恶化啊。只不过现在因为是抗疫期间，不少西方国家还需要从中国那儿得到医疗物资，它不好发作。所以你看那个欧盟他们那个报告就看得出，那个报告本来有很多批评中共当局隐瞒疫情的字句，可是呢后来把这些字句又取消掉了啊，这就表明他们自己的愿望，自己对中共当局那种负面的看法和实际上的一种需要之间，他不做出那种妥协啊。那么当然我倒不认为呢，现在的中国就一定会回到当年毛时代那种闭关锁国啊。尽管因为这次疫情事件，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痛感过去的所谓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中国产品造成了对中国市场的这个依赖，甚至危及到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因此都有这个要脱钩的愿望啊。但是呢，毕竟是积重难返，你要脱钩，要真正实行起来也相当不容易。那么现在情况实际上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处于这么一种比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政权的看法和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啊，对他更不抱幻想。但另一方面呢，出于一种现实的需要，目前呢也还必须要进行某种合作。那么所以，而在对中共来说呢，他既然过去在经济全球化上得到这么多好处，他倒不愿意这个去闭关锁国。所以在今后这个中国和西方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会处于这么一种相当矛盾的状态。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阻碍中国这个闭关锁国回到毛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信息时代中国民智的开启。现在我们看到众多知识界的这个自由派人士呢，他们真是不甘心历史逆转时代倒流，因此呢他们对习近平政权提出许多批评。那么方方日记啊，围绕方方日记这个一场争议呢，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今天中国当然政治改革是早已经停顿疫情之后会加速回归毛时代，经济改革也会停顿，但是它只会部分的回归毛时代，像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啊，它很多方面还是会保留下来。对外开放这个我想中共还会继续，它不至于会闭关锁国，但是这种对外开放呢就更显示出它的片面性，而且更显出它的这个侵略性。那么我要说的是呢，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共政权变得更强硬更有侵略性，而自由民主国家呢为了应对疫情陷于苦战，但是整个形势仍然是在变动之中。那么现在中国的民众包括体制内的若干人士，他们也越来越看清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而国际社会呢也越来越看清中共政权的反普世价值的这种本性，所以双方的正面交锋是势在难免。自鸣得意的习近平中共政权，我想他是不会得逞的。
好的，我们感谢郭平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胡先生。
谢谢。
美国之音。